还是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这次就读第九章第二十二节的下半部分。像什么样的人，好，开始。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好，我想这段经文大家应该会记在心中啊，就是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么对于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来讲，对于我们这些怀有像我们的骨肉同胞传福音这样使命的兄弟姐妹来讲，那么这段经文很应该就是像大陆人，我就做大陆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大陆人。刚才讲到千载难逢，就是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有幸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亲眼看到或者让亲身经历看到神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故土，在我们的骨肉同胞中做了美好的大功，大功，这是多少世代的圣徒，我们多少的兄弟姐妹，他们苦苦祈祷的，他们一直盼望的，但是他们没有见到，我们见到了，而且我们有幸能够参与这样的伟大事工中，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事工中，我们可能只是一粒小石子，也可能只是一株小草，但我相信，我们只要为神所用，为神所用，神一定会使用你我，一定会使用你我。昨天下午呢，听了我在这里我们讲了一下之后，就听了一些许多兄弟姐妹的讲各自或者自己机构的服事，我更愿意说用服务，服事一个非常大概也是基督教的术语，就说当神他们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们就勇敢地往前走，到自己的骨肉同胞中，或者说在自己的骨肉同胞中去传播那美好的福音。有的呢是做儿童主日学的事工，有的呢是从事神学教育，就像我刚才讲，为了更好的去传扬神的福音，他们居然把用了多少年的校名都改了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啊！你知道我们许多人为一件小事可以吵几十年的架，今天一个校名都改了，那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有的默默地在大陆这个十多年，去在那些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中去做那个带满爱心的服务工作啊。那么有的去在海归中，当然所谓上层人士中，去谦卑地做一个服务的仆人，啊，你会看到许多这些美好的见证，一些美好的见证呢，就在我们生活中，所以我们有一天，当我们看到这些众圣徒的时候，当看到这些众圣徒他们怎样去在神面前听到差遣之后就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信心，我虽然才能不大，虽然不大，但我仍然可以为神所用。那么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智之后，我坚信我肯定会为神所用，因为上帝创造我肯定不是把我当成一个废物创造，就这么简单，上帝不创造废物，我在神面前肯定不是个废物。其实我唐愿说的是另外一句话，即使是废物也可以废物利用，是吧？我来美国之后，我真的因为我废了，不抱希望，但没想到神居然废物利用回收。 这个就是当有一天你自己愿意向神敞开你的心，你想呀，神会用你啊。所以我这几年讲到的时候，经常要跟兄弟们讲一个主题，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也不知道当年李白就怎么这么聪明，他就泄露了一点天机。因为我们基督他自己说的才不，他说的话我想他都不明白自己在说的什么。天生我才有不用，把美金扔来了，美金又进来了，换一杯酒喝，那这是李白的心境。我们这人一看，哇，我们看明白了，原来上帝创造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必有他的美好用处，必有他美好。上帝一定会用我们，我们身上一定有可用之才，可用之才。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着说，神呐、啊，求你用我一生，这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的语言。那么我要用中国话更重话，神呐、啊，求你叫我人尽其才。你创造了我，你给了我这样的一些才干，你给了我一些新的生命，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又使我面临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面临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神呐、啊，求你用我一生，将我的每一个才干都用出来，为了荣耀你的名，为了服务我的骨肉同胞，为了完成我自己一生的使命。所以我这几天反复讲，其实就是这么几句话，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就是竭心尽力，通过一切的途径手段方法，怎样，总要救一些大陆人，总要救一些我的骨肉同胞。那么我们今天讲方法第二部分，就是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当有一天我们要出去向我们骨肉同胞传福音的时候，尤其像我们这个来海外多年的时候，我们突然就发现一种很尴尬的局面。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我想大概来过五年以上美国的，你们这里有多少是来过五年以上美国的，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我想当我们自己传福音，你发现有一点尴尬，我们回到大陆，你说你是中国人吗？人把他是美国人，对吧？我们在美国人地道当，你绝对不是美国人，我们是一些地道的边缘人，边缘人。尤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双料的边缘人，双料边缘人啊，在这个社会属于边缘群体，但并不可怜，对吧？是一个荣耀的边缘群体。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我会讲中文，同时中文中还会穿插了几个英文 computer， 不是计算机，我们就以为我们自己了解中国人了，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尤其我们面临这个时代到什么程度，就是说那个我们的故土，我们那个根，那个地方是真是变化是日新月异，天翻地覆，跟不上。我昨天晚上和几个朋友大陆来的年轻人聊天，我是觉得他们二十多岁，我和他们绝对有代沟的，因为是他们父母辈那一代。那我现在他们，因为他们八零后的嘛，对吧？你知道大陆有个流行语言，不要和八零以后的人交朋友，但我这几年愿意和他们交朋友。哎呦，他们和我们一样，而且我自己说，我不和八零后人交朋友，你无法去了解八零人想什么。那么我就寻思，这些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大概一样，就是他们非常哀叹，就是他们和这才上学那年呢，就大毕业就这么两三年，他和他们也有代沟了。这个代沟化的非常快啊，两三年就有一个沟，两三年有一个沟。我一说什么呢？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尤其我们面临大陆的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又身在海外。有一天当我们真的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竭心尽力去了解他们，不要以为都知道，不要以为都明白了。坦率讲，我有时候经常在讲，我说拍砖，许多人就你知道从来不知道，那传统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拍砖，遇到土匪了打到不是，对吧？我们要去，首先当有一天神准备你的心，你心智有那个热情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个神学也准备得很清楚，圣经跟你说，但你就要神，我要了解实际情况，我要去了解。 我要去了解当代大陆的情况，我要去了解他们的需要，我要知道他们的渴求，我要去懂得他们的语言，我要去看他们的剧。所以我对基督徒从来不看电视剧，我说终是我是很怀疑的。你说你要如果不看韩剧，对吧？这个你大概就是已经过了好几代的人了。你看韩剧现在都有点过分了，过时吧。就是你总得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思考什么，是什么是他们喜欢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基督教更正教传统伟大的圣徒斯布真有句名言，他说他自己传道什么，就一手拿圣经，另一个什么，另一手拿泰晤士报。要照我们基督徒，有些基督徒看这多不属灵，还读泰晤士报，那不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没落报纸吗？但你如果不读泰晤士报，你怎么可能去了解当代英国人？换话，如果你今天不去看中国的互联网，不去读中国新闻，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发生些什么？我真的有时候真惊讶。我前不久就跟一个很爱读的新闻就讲到，山西洪洞县的奴工事件，他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我不是批评这一点哈，你这绝对不可能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去属灵的，啊，你都要去了解，你都要去明白，都要去读。完了之后，一天你会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要什么样的接触点可以去接触到他们。你当然需要以不变应万变，对吧？以不变的福音应万变的世界，但你要知道那个万变的是什么，你要知道那个万变的是什么。所以我这些年一再跟兄弟姐妹讲，我们在这个异时代，你要上网，你要去读一点东西，你去看一点电视剧，看一两个韩剧，绝对不会把你的灵性一扫耳光。如果你看个连续剧之后就再也不爱主，那你的信仰你自己真的是叫陈牧师讲，好好悔改啊！这个第三条是全心全意的悔改，对不对？所以我是说，我们自己当有一天真的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求神的第一步就是帮助我们好好的去了解当代中国大陆人想的什么。我们要找到那个接触点，找到接触点。我的观点可能在一些人看来不够属灵，就像我这个人不属灵一样。我自己真讲话，这是我说的真心话。这个我自己读经不好，祷告也不好，不过读基督教的属灵书籍好一些。这个还神怜悯我了，反正还是能够想起祷告，想起祷告，经常做一些很短的祷告，不要小看短的祷告啊。这个你看那些信佛的老太太，她不懂什么祷告，他们也没教什么主祷文，他也没有那个，对吧？你看他一天到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他甚至把那个阿字念错了，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只要念念在持，他的心就记在佛上。我们当然有需要有长篇祷告，激动人心的祷告啊，祷告的自己都热泪盈眶了。但你注意，你要学习很短祷告。所以我这几年一再推跟一些兄弟们讲，我们自己有时候练一个，在我们基督教历史上，在我们这2000基督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耶稣领导，这是东正教传统，就是他这么领导，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你尝试去祷告，你一天保证你知道有至少有10次以上你需要祷告的时候，对吧？就像我昨天晚上别人同朋友吃饭，吃一吃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这个饭量就开始要逐渐增加。主耶稣求你怜悯我，别这么贪心，吃两盘就已经够了，对吧？所以今天早上给海外省了一顿饭，没吃。我一说什么兄弟，就我们真的去慢慢去操练自己，不要去小看，因为你这样一经常的很短的祷告。你说我自己最欣赏圣经祷告去哪？就是 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把我们和神的关系非常清楚，那位是主，对吧？我是罪人，我和他关系什么？是个恩典关系，他开恩，他怜悯，他是恩典，他爱我直到千秋万代。所以我们这些首要的东西是需要去了解，因为我们和那些大陆兄弟姐妹骨肉同胞，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不是圣经。就是我自己大概讲，一些人可能会批评，你们批评就背后批评啊，不是圣经。我们和他错的就是我们都是人，我们有人的共同需要，我们有七情六欲，喜怒悲哀，我们也面临生活挣扎，我们和娘也得病，我们也有空虚的时候，老婆也打架，先生你也发过脾气，对吧？我们也有工作，也有工作受老板气的时候，我们和你一样在这一片大地上生活挣扎叹息欢乐。完了有一天我们才可以告诉他，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才告诉你有需要，我有需要，但人的需要，真正需要，只有神才能满足，只有耶稣基督的爱才能满足你的需要。如果上帝不在你的心中，如果你的心中没有耶稣基督的爱，你的心永远悬在半空，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当我们说我们和大陆的同胞有共同需要的时候，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我们是通过这个需要给他找到一道桥，一条路，说你我有个需要，这样我们不能停在那个需要中，我们要往前走一步。我们告诉耶稣是道路，是通向生命的道路，是通向人的道路，也是通向神的道路。通向人的道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中，我们才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人性，才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人。通向上帝的时候，在耶稣基督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上帝。如果上帝不是耶稣基督那样，我们不去信上帝。你只有看到了耶稣基督，才看到什么是上帝。所以说我们和朋友们的出发点是，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人，都是堕落的人。我们这群堕落人只是说有一天我们传福音告诉他们啊，我是乞丐，你也是乞丐，我为什么传福音给你，就是我这个乞丐告诉你这个乞丐哪个地方有面包，可以知道到哪个地方去要饭，就这么回事嘛，这就是布道嘛，对吧？布道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或一群乞丐哪地方可以要到大米饭，对吧？哪地方可以要到面包。我们都是乞丐，所以说传道就是我特别讨厌有些传道人，讨厌我自己吧，有时候不自觉就骄傲起来，你们这些罪人，或者是亲王大喜的时候，哇，在众人中我是罪魁，当别人竖起耳朵想听这个罪魁我犯了多少罪的时候，完了一笔带过，感谢主，哈利路亚。有时候作假做到那种程度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不敢把自己承认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啊。就像我才出来传福音，我特有信心啊。你知道上帝整我的时候方法是非常残酷的。我的第一次出来传福音，我就是想，哎呀，哪一个人出来不想这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所以我最这个98年特别记得那个9月份，我出来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神有好多的祷告。那时候真祷告，你第一次出来嘛，这个出山，按照学校布道学的要求，把那个花了10多天写了15页的这个讲稿讲完了之后，就一再接着讲，讲完了又说对着镜子要录音，听完录音之后又对着镜子讲，就是所有的能用到的人的方法全用了，而且还加上好多祷告，诚心的祷告，神呢你就同我去救一些人，结果就到底特律去了。那一到那天晚上之后开始讲完了，200多人嘛，讲完了呼召，一遍没有举手的，两遍没有举手，还问兄弟们哪有感动的，朋友们你们去举手，就一个感动没有。这还好嘛，下来之后你结果有个女孩个不高，人也不是长得非常美，是吧？ 这个但非常美的人也很少了。完了之后就跟我说，说范先生，您今天看来一个人也没有信主，你什么感觉啊？我当然不能说感觉好极了吧，对，我自己那么马上，你知道人那个假装那个作伪说谎的本性是根深蒂固，我马上说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但我自己心里很难过，我而且说完这话我知道我在撒谎，我有什么？我当考完这个医师范爷，他刚出来之后，我不用像王唐龙讲到这一呼百应，至少有一呼十应，像冯米成那样，那我也满足吧，对吧？呼了三遍，一个应的也没有，还来这边问你哪壶不开提哪壶。上帝就这么修理我，就这么修理我。我最后非常感谢上帝啊！如果假如我第一次一下子一呼到200多个人，有50个不信主，完举出30多双手，你想我多么有颗写祷告信呢？你看我带着那第一次布道会这么多人，你们就捐献吧。开玩笑讲，就是。神，你就会不知道自己天高地厚，你会认为你准备的好啊，你有水平啊，你反正有口才啊，你这个人和肉啊，你虽然发展不行，大家基本可以饶恕你啊，你真就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神就修理你，什么也不是，依靠你，不要以为信主是你有人家呼召，你有水平，你讲的好，是圣灵在感动人。如果圣灵不在人心动工，没有人会呼唤上帝自己阿爸父。如果圣灵在人的心中动工，即使石头也可以点头。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有根深蒂固的毛病，我们个人主义啊，我们的骄傲。所以我自己在从那以后，我从来不敢统计，也没什么统计，我从来不统计布道会人数，在我的布道会有多少人信主，对吧？我记得有一年到奥克兰布道会，马上告诉我说，这个写的大牌子范学德布道会，你看哪个人不希望看到这一点呢？八九个男的，感谢神，有人第一次教训我，说你明天就把这个换牌子，啊，你别不要像那个三国演义，你别把往火炉上烤。范学德布道会，我这人本来就骄傲，这个800多人肯定有几个信主的嘛。对，我就布道天，我说这奥克兰华人联合布道会，在这个布道会中，我不过是一个在这个有限的一个钟头中讲话的人，那些看孩子的人，那些祷告的，那些发单张的人，那些来做圣餐，那所有我们都是同工，我不过是这个共同同工中的一员而已。感谢神，在那第一次那个布道的惨败要有教训，是我知道了研究，我们传道是个 teamwork， 绝对是个团队。所以说，我们一群都是，当我们自己出去个大陆人，我在昨天真的讲，我以前坦率讲，那我当你知道，老王卖瓜，干哪行就卖哪行，对吧？所以我当然就讲这个网络宣教的重要啊，那的确也重要，但没重要到这个唯有这个重要的是，其他都不重要了，对吧？但你看昨天有多少的兄弟姐妹在默默做。你不过是个他的这个 team 中的一位，神的工在大陆中大一片工，当我们要做的时候，众兄弟姐妹众人拾柴火焰高。你哪怕是一块烂木头，你说小木没关系，你去放上去，但你一定要记住，只是一块木头而已。但也感谢神了，你知道神给我那么一次教训之后，我这人就没有负担了，就心理压力不大。多少人的讲道，或多少在这，有的时候就哪怕到12点钟准备出讲道稿，我到该睡该睡。我说神，我该准备都准备，我现在需要睡觉，那明天就拧包了吧。这是一种耍赖的方法。我们到上帝面前，有时候耍点赖嘛。我们这代的孩子，哪一个孩子上帝面前成天就是一本严肃的，总有耍娇的时候，要不是孩子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跌倒了也别太在意，我们总会跌倒，不跌倒才奇怪呢。去相信那一位爱你的。他爱你永不改变，他爱你永不改变。即便跌倒的时候，你失望的时候，你一个人也没救助，他还说孩子，你还往前走，因为我爱你。我活了50多年的人生，我真正讲的体会的时候，我这一段一再跟我孩子讲这个道理。我说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父母会不完美，你有一天会知道，你所最爱的人也满足不了你心最爱的渴求， 你一直因为你自己很高尚，但有可能发现你心中很多的黑暗，但不必怕，不要去老注视你生命中的邪恶和撒旦，注视耶稣，定睛在他，用你全部的心力经常去注视着他，注视着他的爱，他爱你永不改变，他的爱永远在你不改变，既在你背离他的时候，既在怀的时候，他也用他慈爱的手，那双祝福的手，那双带满钉子抚摸你的心。有这样的爱，有这样的爱，我们心中就可以激励我们，带领我们去爱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如果去到大陆传福音，兄弟姐妹，靠一时的感情激动是没有用的，那谁都有感情激动的时候，对不对？像你们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啊，但信息啊，我想我讲的不有那样，但你这听了陈牧师讲，你一定会心情激动，悔改了，完了之后，第二堂祷告出去了，完谁又与你同在？哇，你就作战吧，这个大获全胜啊！但我们总有低潮的时候，是不是？如果一天到都是这种情绪高昂，肯定 burn out。 不必去在意这些事，真正能带领我们持续传福音的是我们对神的忠心，是那个激情使我们自己去引导我们去更爱主耶稣，是那个爱在我们心中，那个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就可以使我们自己去爱我们的骨肉同胞。那个爱如果在你心中的时候，你也一定会必然会去爱你我的骨肉同胞。那些人是什么人？那将近十二多亿没有信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要去讲那十三亿那是个数目字，为十三亿灵魂祷告，对不起，你肯定那只是个数目字。为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从小教你的老师，你上学一起走路的同学，那么多人他们从来没听过福音，他们没听过福音，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心又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对他们的这种使命是什么？神就通需要通过你我出于这种深深的爱，你去关心他们。你我能有今天，是你的父母生了你，养育了你，是你的老师教育了你，是你当年同学扶持了你。你如果真的爱他们，你们能忍心他们走向沉沦？你知道我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人都是自私的。我才信主的时候，我最愿意向传谁啊？向我父母。你知道我可以骗你们，对吧？这个如果这里有的是慕道友的话，我可以去骗你们，对吧？可以出于职业工作习惯，我自己给你讲一下道理。我不会骗我父母，我明不信，我告诉主妈，真有个上帝，你自己都不信，你绝对不会告诉你父母信，对不对？但我信主之后，当神亲自经历了神的同在之后，你就会知道神真是真的，虽然你对他的认识很有限。我最渴望的是为我父母去信主，我为他们祷告。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自己跟神祷告，我就很清楚，神呢，如果信我父母，我父母信主需要我用生命做代价，我愿意你把我的生命拿去。因为父母那时候都八十多岁了，又重病在身，一辈子辛苦，没过上好日子，刚过上好日子不到十几年，眼看就要走了。我即使再孝顺他，我给更多钱，但我帮不了他。我面对生死大限，没有人说我高兴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是疯子。孤独、忧愁、绝望，谁能抚平他？谁能给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带来希望？如果你做他的亲生儿子、亲生女儿，你都就不去关心他，还谁来去关心？神就要为你祷告。真感谢神，那个时候虽然电话费很贵，但那个贵也考验信心，对吧？那个时候当时往九五年前往大陆打的中国长途电话，大概一分钟1.3块左右。但神就打之后，我父母都一辈子没受过教育，你跟他讲什么系统神学什么，他根本就不懂。我就告诉上帝爱你啊， 把信耶稣好，儿的儿媳妇都信了。结果到半年之后，我父亲他信主的话，那个觉知那话，他根本没觉知，因为没产生到形式。我就又问你是要不信耶稣，结果我父亲一句话简直可以成为一辈子的名言。我父亲怎么说？我儿媳妇我儿子信我也信。一个老工人不识字，但坦率的讲，那这一点都讲，他从儿媳妇和儿子身上看到了基督，啊，他相信他儿子儿媳妇是爱他，不是坑他，啊，而且他知道在他这一家中，他老父亲一家中，他儿子儿媳妇，他特别把我太太排在前位，因为说我太太学位比我还高。啊，他是博士，我还是只是硕士。他想这样，他们都信，这么有文化的信呢，那我也担心。更重要的是什么？我是觉得那种爱，那种爱。我知道，我为什么我父亲把这个儿媳妇排在前面？因为这么多年，他一直很孝敬老人，很孝敬老人。所以我这些年经常跟一些兄弟姐妹讲，尤其是大陆来的姐妹，我说如果你有一天回去向大陆向你父母传福音，特别是向婆婆公公传福音，你先不必去传，你先去爱他们。爱他们方法也很简单，你希望你的先生怎么爱你的父母，你就怎么爱他的父母。或者是那个你说你不明白看不见，你说你怎么爱你的女儿儿子，你就用同理之心去爱对方的父母。当有一天你做到之后，你会告诉他神是爱，他可能理性上明白不了，但他诚诚实实的知道。所以兄弟姐妹，当我们有一天向我们国同胞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有的就是这种神之爱。我们每天跟神求的，主啊，求你把你的爱更多的给我一些，是我可以爱我那些骨肉同胞，是爱可能骨肉同胞。当你有这天求的时候，你不断反复求的时候，神一定会赐给你。当讲完这一点之后，我就突然想起另一点。那么当我们向中国人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记到，要看到在这个当前这个中国社会中，什么样的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每日生活中喜乐也好哀愁好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基督教能给一个什么样的说法，什么样的说法。那我昨天我们大家只要看到大陆的现实就会知道，对吧？贫富悬殊急剧加大，腐败空前。所以大陆一些人创造自己很厉害，叫前腐后继啊，前面腐败还没结束，后人继人就自有继承人啊。所以学生改口说腐败自有后来人，就把当年革命自有后来人改成腐败自有后来人，枪毙了他一个我接着上。真是那样了，你比你现在还把这个国家那个药监总局的刚枪毙，那我告诉你还有上呢，肯定会有的。腐败，教育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以往医生都自命救人的，现在不治病还害人，对吧？吃假药都吃不死。这就是中国当，这就当在中国诚信危机，诚信危机，房地产、房产、房屋腐，房产这个腐败，腐败到什么程度？农民最后连立脚之地都没有。这些问题我们要去注视，这些问题我们要去关心，这些问题有一天我们中国信仰中给一个说法。在孤独中，在绝望中，在仇恨中煎熬的那些被凌辱与被迫害人，他们有什么希望？我们有一天基督一定有爱心告诉这个世界不可能给你真正的希望，你自己告诉的每一个希望要最后粉碎，除非基督在你心中，他的爱给你带来生命。我们必须去注视这些问题。像大陆从2003前开始的维权运动， 感谢神，我们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开始兴起，他们去注视这样的问题，为那些受祖祖辈辈受了几代受从来不敢去讲话的人，他们去讲话，正常基本的权利。但我们会基督会给个更高的说法，我们为什么要尊重人，我们为什么要讲人权，唯有基督徒才能讲人权，讲人权必须从讲神权出发，讲人权必须从圣经的第一句话出发，起初神创造天地，天下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毁灭了一个人就是毁灭了上帝的全部创世，践踏了一个人的尊严就是践踏了上帝的尊严，就站在这样的立脚点上，我们问题才能真的看得远看得深，才能符合圣经，这是我们基础点。我们和他都需要面临人权问题，但我们会给一个更高的说法，我们给一个真正的说法，我们真正的说法，我们之所以是要争取人权，因为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尽管堕落了但仍然是神所爱的，是基督渴望救赎的。当代教育腐败带来的整个学生精神的萎靡，信仰的空虚，用金钱用性来填补，填补之后是更大的麻木和空虚，怎么去解决，这是我们需要面对出发点啊！你不能说啊，你不要再空虚，他已经空虚了，怎么去解决，基督要给个说法，基督教能给个什么样的说法，除非我们从圣经出，从我们几千的共同真理告诉说，若无上帝孰不可为，没有上帝根本就没有伦理的标准，根本就没有伦理的基础，人的堕落会更加堕落。不要只是抽象去谈罪，我们去面对那个现实，面对那种所谓结构性社会性邪恶性的东西，我们有一天要给个说法，给个圣经的说法，给个千古不变真理的说法，但用当代人理解的通俗易懂语言讲出来。像大陆当代青年人那种经常的普遍苦闷，那种爱得不到满足带来的那种纵欲，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们？你不要只瞧不起那些啊，那些人怎么换上二奶三奶四奶，你会觉得这个太败坏了，但你会看他多可怜，换了三奶之后还没得到满足还需要换四奶，这是我们有的那种怜悯之心，不就这么简单？如果他真能妻子能满足他，他需要不断的换吗？你如果用俗世的眼睛，你看到的是纵欲；你如果真正站在一个基督徒立场，你会看到人由于得不到真正的爱而得不到满足，绝望麻木。恋爱怎么可能恋爱？十次不可能的嘛，一定是心灵麻木，不过换个对象而已，歇月如此嘛。所以基督徒真的你要站在圣经角度看，你有一天才能看得更高一些，更高，因为更高一些你就看到，自从人堕落以来，如果人不用上帝来满足他的心愿，就什么东西都可以满足他的心愿，木头疙瘩可以满足他的心愿，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不得到那种真正的爱，就任何的爱可以是你，不可能是你得到满足，而你得到的任何一个爱都是你带来更多的饥渴，这是基督教看法。当我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不是需要去诅咒，不是要挖苦，不是要表扬我们多清高，你看你们自己都换了好几个二奶的，你们自己贪污腐败，我们都不腐败，因为你也没有条件嘛。我能比别人好到多少，对吧？像李弟兄，李弟兄他现在有条件，他这个明白的知道这个诱惑是多重，对吧？哪一次喝酒没有小姐主动客气的来到你面前，那一定这样。所以说别也真的就像我们这人都很容易站在清高讲啊，那人怎么那样，因为你没有这个条件，你想腐败都没有这个可能。 以基督的爱去理解他们，去同情他们，去劝导他们，是给他们指出一条路，指出那一条通向永恒的路，通向上帝之爱的路，是一个心灵真的到平安满足的路，是一个国家得到祝福，社会到安定，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路。那一条路是耶稣走过的路。所以兄弟姐妹，我们当有一天去向大陆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自己心里有这样的爱，因为几千年的这个民族有我们自己的邪恶，我们已经被诅咒的够深重了，我们不需要去再去诅咒。我说这一点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当有一天看到大陆，我经常大，你知道，如果不是基督带动，我真不愿意在大陆往那继续写作。你天天看到那种黑暗现象，哪个店就一堆一堆的人，而且许多他以前还好，你知道，在没有这个电视电脑或者没有这个视频的时候，你只是一些文字，他现在给你看那个大腿被打的那样，那个膝盖的跪在地上，天天撕裂你的心肠，你去怎么办？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们的同胞需要安慰，需要爱，需要激励，需要他们有一天能够站在神面前去说，主耶稣，我终于找到了，原来你在你的一个天使中，就在我这一个过去的朋友中，我看到了你，我看到你的爱。所以我们当有一天来到大陆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就真的去希望我们自己去改变自己的心态，我们多说一些爱的语言，多一些安慰的工作。所以我昨天听到有的弟兄们在国内，他们在那个社会所谓弱势群体工作，非常感谢神，非常感谢神。当然了，我这说不是贬低李弟兄，李弟兄在高等那个是华人中工作，他不腐败，这我也感谢神。你知道，但是那些人中，你知道上海一边是高楼大厦，不底下就是一些贫民窟啊。那个孩子有100多年上学都上不了。我前两天刚从梁彦成那个弟兄的那个祷告信中看到，我根本都不敢想象，朱门酒肉错，路有冻死骨，今日正是现实。一条马路分开两个世界，这就在上海。我们要不要去关心？我们当然哪个都想做大事，神啊，给我能力，我把整个中国改变了。神说算了，你连你老婆都改变不了，你还想改变整个中国？不可能的。没有关系，我们小人物做点小事，做点小事，我可能改变不了整个中国的这种伦理堕落、文明崩溃，但能够求我帮助我过去一个朋友、一个同事，或者路边一个陌生人，我使他自己生命有点心机，我使他生命可以有新的盼望。当你做到这样的小事的时候，当你为了耶稣去做的时候，当你跟圣灵一起做的时候，你做到这样的事，你就做了天父是喜悦的事。这正是上帝的孩子应当做的事，这正是我们的父亲，在天上的父亲一直渴望我们做的事。所以兄弟姐妹，当每天真的去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求神最重要的，神啊，救下中国人，这当然应该，但首先喊的应该什么？神啊，求你救我，求你改变我，改变我的自私，改变我的骄傲，改变我的冷酷，改变我的狭隘，使我自己真的不断去被改变。我到那个地方不是去做救世主，我到那方是做仆人。我没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无法去做，我们做不长，对吧？我记得多年之后，在一个教会中，我非常熟悉的姐妹，那是非常伤我心的时候，因为姐妹讲到，你知道穿得非常漂亮哈，这个我现在还可以记住当年穿的衣服，那个画的那个眉毛很重。她80年代中期去过这个上海， 上海完之后住在宾馆中，他说哎呀我回来就又用那种很你叫不能累的那种声音，就说再也不能去了，厕所那么脏。上海当年的水高级宾馆的厕所他都做不了，还你也走到农村去蹲茅坑，不可能，那个高等华人的心态。我来看一下美国华人，虽然英语说的不地道，但到外国人到中国人说几个说几个英文词儿，人就觉得你会可能会说方言呢，对吧？完了之后瞧不起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觉得这些人都生活在猪圈中，其实自己心恰恰是一种猪的心态。我说的不是别人，包括我自己在那里，就像我自己多年在美国待十几年，不自觉不自觉，虽然你算不得什么一根葱，我常讲，但你回国经常不自觉是一根葱，你到这也看不习惯，那还看不习惯，吃饭不用手餐巾纸，其实你小孩没过多少年没过餐巾纸嘛，对吧？上厕所的臭味忍受不了了，小时候你不觉得很自然吗？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更容易忘记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更容易忘记主耶稣要你要这些事情做的做软最软弱的兄弟身上，我们容易忘记自己人的根深蒂固的骄傲。所以我那天听我第一天来的下午听顾立华那个分享，我觉得他分享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他说如果你要到大陆去，你要准备受苦，你要准备受苦，厕所怎么办，床单不换怎么办，一个礼拜尤其是个姐妹对吧，一个礼拜不洗澡能不能去继续待下去。其实你知道想大概耶稣当年也不常洗澡，你就可以待下去了，就这么简单嘛，那地方比这还热，你说还有什么办法？真的，你除非你愿意去背十字架，你看到有个十字架给你的，对吧？就像我自己回大陆，那我但愿在美国待多舒服，对吧？在网上告诉神是爱，完了回到回来一看，你这个地方的不好，我们不改变自己，真的我们不可能被神所用。其实传福音说是神祝福我们，是祝福我们，是我常讲把我们废物利用，啊，是小人物大用，对吧？那么我们自己在什么，你为了去传，你求神不断地去改变你自己。就像常有一个朋友讲话，我说如果你给大陆人讲神是爱，讲信仰生活充满了喜乐，你到大陆老就皱眉头，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一脸苦相，那一看这人就你就会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他当面当然不会跟你说了，你走过之后他马上就撇撇嘴对你的信仰，因为你在你没有喜乐嘛，对吧？你看到厕所脏了你就皱眉头了，你哪有什么喜乐呀？那个十字架本来是该背在背后别人看不见，你给结果把十字架挂在脸上，对吧？别人天天看十字架，他本来就害怕，就叫你这么一看天天你挂了他更害怕了，信了十年还是那么一个活脸，完了一副太太腔，一副少爷腔，一副老爷腔，你说他能信吗？除非你愿意吃苦，除非让他准备传说，哎，你觉得吃苦其实没什么哈，一个礼拜不洗澡，有时候其实也可以坚持下来，因为大家都不洗，其实人也闻不到你的臭味儿，不就这么简单吗？我们真待长时间很容易，我知道我自己这样，我现在回国经常提醒自己，发现你千万千万别把自己当根葱，啊，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多了。有厕所了，都不用去蹲着，这自己已经是感恩吧，你就感恩吧。哎，真的，我们应该这样。我们只有这样一天有信心到那去做最卑微的人，做服务别人的人，别人才会听我们去讲的是什么。那么去大陆传福音，我就觉得我们自己要做的像大陆做大陆，还有一个什么种呢？就是我们学会说普通话。就是说会大家都说那种大众语言，学会大众语言。我昨天讲，今天还愿意讲。你知道牧师讲到的时候，大概说，其实大家能记住的很少哈，我们没有深刻到那种程度。你有的时候往往能记住一个故事、一个笑话，那已经很不错了。 我记得哈，多年李秀全牧师讲过道，我也听他几讲道，谭亮他讲道讲的真棒，但是你说问今天棒在哪里，我也记不住太住了，反正当时感觉是挺棒，但他有句话记住，就是说基督徒女儿，那是大概有时带我们教会带退休会，就是说基督徒满口的基督教，属灵黑化，属灵就是基督徒待长就满口属灵黑化，啊，属灵黑化，其实属灵没黑化哈，这个黑化都不属灵的。但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待长了，尤其华人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到教会待时间长，我们有一套习惯术语。就像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多少大陆人来，像当年那个演《智取威虎山》哈，那个土匪一见面对上几句话，怎么脸又黄了，黄冷脱的辣，大家都知道你说什么了。我们基督徒来了，见面不叫见面，我就参加姊妹，对吧？不叫姐妹了。这个我昨天还讲了一个，这个我们有时真的听着传道专门真正说，兄弟的属世语言，弟兄的属灵语言，我常讲英文都叫 brother， 这个常识我知道。我们真的弄一些东西很怪的哈，灵里看见，灵里的看见，这个主内交通，常我昨天还讲，还有人讲真的从来不怕出交通事故，就交通，啊，就是从了一些。100多年前的语言，5、6、4年前某一位圣徒的语言，我们就都带着跟着来。我们说的很起劲，我们大家都知道灵里交通，反正我交通，你大家都知道，就是 communication， 对吧？大家都知道。你说那些没有信主用这话，外邦人，其实现在哪叫外邦人，对吧？外国人或者外族，我们都这话都不会说，对吧？我们有时候真的坐那时候坐那一天，我就蛮可怜的啊。是吧？可能就是我们正常一话都不会去说了。那么你到大陆人中，到国同来传福音，你给他讲外邦人，他能明白？灵里看见，他能明白吗？你非得学习用他们的语言，他们能懂得的语言，把圣经那个深刻的真理通俗易懂的讲出来，再加上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这个我记得刚才我讲到说有的，我记得多年前的时候，在芝加哥有次聚会，看到有位姐妹写的诗，诗伟他昨天也介绍了啊，我当时就看真棒，因为他当时会发那个诗，因为他才信主时间还不长嘛，那基督教这套黑话还不太会，还是诗人的语言啊，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作诗你是惨不忍睹的，他不叫诗，那个中文都不通。我们到大陆去讲话，有没有心为耶稣我们讲中国同胞能懂的话？很简单，你说有谁榜样啊？翻译得这样说这在这胡说八道吗？啊，其实想胡说八道都很有水平，对吧？我们一般胡说就一道两道到头了，但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耶稣当年怎样传福音，你看就怎样传福音到那井边，看到一个女人在那坐着，就跟人家谈话。在今天呢，这传道人都不能坐的，对吧？那个女人作风有问题，而且大白天的，一个人在井边，你还把你门徒都支走了。真的，耶稣今天来我们教会是绝对不会受欢迎的，你会信吗？组织崇拜，光个脚丫子，带领一些人，完之后还不系领带。对啊，我有一次就没穿西服，就穿个普通装，因为师母就很客气说：“你这么穿，神学根据是什么？穿个衣服有神学根据，也很可能。你知道，我有时候做基督徒长了，我们如果真的不去注视耶稣，我们做得很可怜，很可怜，很可怜。我们是被捆绑的圣徒，我们太好了，好到一种程度说，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自己都归聚到那里。”去说他们能懂的语言，有些语言他们可能从来没听说过的，比如说耶稣，比如说罪，比如说恩典，那你就想法能用他们听懂的语言把这些东西解释给他们，再讲一两个故事，讲你自己生命中真实的故事。真的要去学耶稣，你看耶稣，你看那个他在建那个井边喝水那场对话多精彩，多精彩！他哪来说耶稣那就按照我们讲的，一定是三定律、四定律的第一条，对吧？ 假如你明天要去死了，你今天还要不要喝这碗水？哎，说没有问，大热天就想要水，对吧？而且还那个很奇怪粗糙的，人家本来跟要水沟通，这玩意说你要喝了我给你的水，对吧？你就会永远不渴。那是谁都会，这是高招啊！你跟我要水的人，居然你还要还说能给我水，这不见鬼吗 ？OK， 这叫埋下伏笔。完了就讲怎么活水，你看讲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浪子回头就是不准确的概括，应该概括慈父的爱那边。那古今如果有一篇小说算是唯一的一篇 number one 第一的短篇小说，写的最棒的，改变了无数的生命，那一定是浪子回头。你看浪子回头那讲的故事，一讲个小儿子，那多少父亲会赞成，我的儿子就这样啊，出国了啊，不学习了，好不容易功大了，完了出国了，找了个媳妇儿，完了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多少的老人这么伤心，对吗？知道这样的故事，好好去读，好好去体会身边存在一些故事，有些中国人自己都明白的故事。就像昨天讲，你因为就预期给别人讲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为什么不会讲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一点意义也没有。你为什么不去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最后的人生如梦，那是苏轼的哀叹。你为什么不会讲曹操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说我是深有体会啊，到四岁以前根本就对酒唱歌都不可能了，带当歌那别人看你装傻。为什么那样一个大英雄会发出千古的哀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个空。你要去给这些讲，给这些讲我们的同胞容易理解啊！不要怕我们激光动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们一点看，其实许许多的东西，你真理的一些片段，我们的古人前都看到，只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图画，找不到一个最终的答案。你说寻找信仰，当然了，你说不只是我们经常去寻找，其实当年孔夫子有这个哀叹，叫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知道了道，晚上死掉都可以去问心无愧西安你得了。所以活到七岁还没有死去，大概就说明这一辈子在寻找。去用我们的同胞，我们懂得语言，去把我们真理去讲出来，不要去习惯我们这套用语。所以我这些人非常高兴，就我们在这里这来有好多的兄弟姐妹啊，去从事文字这种工作。中国人是个重视文字的工作一个民族，我们能不能多写一点东西给我们同胞能去讲出来？我们在写那个东西之前，一定是脑袋有个对象，先有耶稣基督，会问自己如果耶稣基督在这个场合会怎么讲怎么说，完了会你问你那个对象谁， 你那个跟你谈话人谁，他们能听懂什么？不要只从你在教会中学那几条这几个定律几个训练完之后一来，不管谁就给你都来这一张，这叫千篇一律，这是懒人的做法啊！真正做法什么？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主旋律不变，对不对？我们的旋律不变，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人，说什么话，但永远不说鬼话，对吧？这是我们的本领，这是我们刚才神面前求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救一些人，是为了一些人更容易的明白我们所讲的真理，是让我们更容易看到耶稣基督。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愚蠢，我们自己的固执，我们自己的那种小气，叫挡住了人看耶稣的视线。要让人看到耶稣，要让耶稣看到耶稣是我们救主，要让人看到这一位死在十字架的耶稣爱中国人，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中国人堕落，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中国人沉沦，他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得救，他希望祝福这个民族，他希望祝福这个国家，他希望所有人都去天堂。当有一天这样讲的时候，当有一天跟着耶稣去讲的时候，当我们有一天跟着耶稣的脚步行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就会知道了，这一位主爱我们。因为我这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居然使用我，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可以跟神说，阿爸父，感谢你，你爱我，你的美意正是如此。要么去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在这里见到这么多朋友和兄弟姐妹，特别为来到这几天聚会的各位朋友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知道若不是你的真理在冥冥之中吸引了人，没有人来渴望这样的聚会，没有人会来寻找耶稣。主，求你在他们心中动那美好的，做那美好的工作，让他们看到唯有你是救主，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直到千秋万代。主，恳求你使用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兄弟姐妹，因为你创造我们，你救赎我们，你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不是要来享受这个美国梦，你对我们自己生命有个更美好的图画，更美好的计划。你要叫我们做你的使者，到我们的骨肉同胞中去传扬你的福音。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有一点点收获的请举手。
好，请放下。我们培训营最后